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每周财经的时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AM 1150，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聚焦一些要闻、个股及公司，最后我们会谈一谈热点话题：英特尔与高通两大巨头隔空较劲。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收盘数据。美股今天收高，道指上涨约500点，但在周三重挫后，三大股指本周仍录得跌幅，道指在周三当天更是暴跌逾1100点。今天公布的美国11月 PCE 指数显示通胀降温，提振了市场对美联储明年降息两次的信心，美国政府关门危机重现。道指涨498.02点，涨幅为1.18%，报42840.26点，纳指涨199.83点，涨幅为1.03%，报19572.6点，标普500指数涨63.77点，涨幅为1.09%，报5930.85点。从一周来看，道指累计下跌2.25%，纳指累计下跌1.78%，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1.99%。美国11月 PCE 指数公布低于预期。周五的市场焦点是美联储最重视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PCE 指数。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11月 PCE 指数同比上涨2.4%，低于预期的2.5%。11月 PCE 指数环比上涨0.4%，低于市场预期的0.5%。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不计，核心 PCE 指数环比月增长0.1%，同比增长2.8%。该指数的环比涨幅创下了5月以来的最低纪录。美国11月消费者支出增加，凸显经济持续强劲，这促使美联储本周预计2025年降息幅度将低于3个月前的预期。在数据显示美国11月 PCE 低于预期后，美元指数随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日元跑赢其他 G10 货币。早些时候，日本央行对外汇投机发出警告。PCE 数据表明，美联储看中的潜在基础通胀指标11月走缓，对于希望在2025年进一步降息的决策者而言，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份数据公布后，投资者加大了对美联储明年降息两次的押注。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 Andrew Hollandhorst 表示，由于美国11月核心个人消费通胀环比增长0.1%，数据显示通胀正在放缓，美联储最终可能会比现在预期的降息更多。Hollandhorst 表示，在我们的基准情形下，劳动力市场疲软导致美联储在接下来的每一次会议上逐次降息。他的这一观点与市场对美联储1月份暂停降息的预期有所不同。这位经济学家还表示，但即使我们预设错误的同时，失业率横盘整理，通胀放缓也足以成为至少在每隔一次政策会议上降息的理由。纽约 Again Capital 合伙人 John Kilduff 表示，这份数据使市场对美联储放弃通过利率计划支持市场的担忧已经消失。本周三，美联储将其关键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这是连续第三次降息，同时也对未来几年的进一步降息发出了警告。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将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4.25%到4.5%的目标区间，回到了2022年12月利率走高时的水平。这一举措得到了市场的广泛预期。虽然这一决定本身没有什么悬念，但主要的问题是在通胀稳定保持在目标上方、经济增长相当稳健的情况下，美联储将对其未来意图发出什么信号，而这些情况通常不会与宽松政策同时出现。 根据受到密切关注的单个成员未来利率预期的点阵图举证，美联储在宣布降息25个基点时表明，2025年可能只会再降息2次。这两次削减表明，在9月份最新的计划中，委员会的意图只有一半。假设减息幅度为25个基点，官员们表示，2026年将再减息2次，2027年再减息1次。从长期来看，委员会认为中性基金利率为3%。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周三下午讨论利率决定。连续第二次会议，一位 FOMC 成员持反对意见。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贝斯·哈马克希望美联储维持之前的利率。州长米歇尔·鲍曼在11月投了反对票，这是自2005年以来首次有州长投票反对利率决定。联邦基金利率决定了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但也影响到汽车贷款、信用卡和抵押贷款等各种消费者债务。会后声明除了对进一步加息的幅度和时机进行微调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与去年11月会议的措辞相比略有变化。受美联储鹰派基调影响，离岸人民币跌至2023年以来最低。在周三纽约下午交易中，离岸人民币美元一度下跌0.5%，至盘中低点7.3227，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美联储连续第三次会议降息，但点阵图隐含的2025年降息次数减少。在美联储还暗示对未来降息的步伐和时机更加谨慎之后，彭博美元指数被推动至2022年11月以来最高，进一步下跌可能使离岸人民币试探2023年9月创下的去年新低7.3682。若跌破该水平，离岸人民币则可能进一步踏向2022年10月创下的历史低点7.3749。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也跳升，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涨约9个基点，至4.474%，2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逾8个基点，至4.327%。收益率和价格呈反向关系，一个基点相当于0.01%。美联储周三宣布再次降息，降幅为0.25个百分点。这一举动标志着美联储连续第三次降息。市场参与者在周三之前普遍预期到了这一举动。不过，日本央行也预计未来一年的降息幅度会更小，预计将从此前的4次下调至2次。美联储还小幅上调了通胀预期。鲍威尔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今天的行动，我们将政策利率从峰值下调了整整1个百分点。我们的政策立场现在明显减少了限制性，因此在考虑进一步调整政策利率时，我们可以更加谨慎。实际上，根据 CME FedWatch 工具跟踪的联邦基金期货交易，美联储在明年一月的下一次政策会议上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已降至10%以下。Brandywine Global 投资组合经理杰克·麦金泰尔表示，美联储已进入货币政策的新阶段，即暂停阶段。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市场就越有可能对加息和降息做出同样的反应。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使2025年的金融市场更加动荡。在美联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欧洲央行上周将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这是今年第四次降息。台积电一度跌0.33%，股价跌破200美元大关。本周三，台积电 TSM 股票出现异动，股价急速跳水0.33%。截至发稿，该股报每股200美元，成交量849.483万股，换手率0.16%，振幅2.56%。最近的财报数据显示，该股实现营业收入235.04亿美元，净利润100.63亿美元，每股收益1.94美元，毛利132.69亿美元，市盈率31.28倍。 机构评级方面，在所有47家参与评级的机构中，96%的券商给予买入建议，4%的券商给予持有建议，没有券商给予卖出建议。台积电股票所在的半导体行业中，整体涨幅为0.16%，其相关个股中 Mobix Labs 涨幅较大， COSQ Corp、 Wise Key International、 Skywater Technology 较为活跃，换手率分别为75.08%、33.65%、16.76%。台积电的全称是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TSMC， 是全球最大的专业芯片代工企业。按 Gartner 计算，2020年其市场份额超过58%。台积电成立于1987年，1997年，台积电以 ADR 的形式在美国上市。它的规模和高质量的技术，使该公司即使在竞争激烈的代工业务中，也能产生稳定的营业利润。此外，像无晶圆厂商业模式的转变，也为台积电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家领先的代工企业，拥有包括苹果、AMD、英伟达在内的知名客户群。这些客户希望将尖端工艺技术应用于其半导体设计。消息层面，截至周三，一则台积电澄清未帮助英特尔建厂，仅在生产层面有过讨论的资讯，未影响台积电的重要信息。该信息摘要如下：近日，有关台积电与英特尔之间合作的传闻再度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台积电美国董事长 Rick Cassidy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透露，台积电与英特尔每周都会进行会议，帮助其在美国设立工厂，甚至涉及先进制程制造技术。尽管双方可能存在交流，但台积电明确指出，其角色仅限于与英特尔讨论生产设计等层面，强调没有深入参与或协助英特尔在美国的建厂计划。再来看一下英特尔和高通的消息。英特尔高通隔空校正，两大巨头在较什么劲？英特尔和高通隔空打起了口水战。高通处理器能挑战英特尔在 Windows PC 的主导优势吗？上周四在纽约市举办的巴克莱 AI 活动上，英特尔临时联席 CEO 米歇尔·霍特豪斯主动挑起了与高通的口水战，贬损高通处理器的笔记本退货率太高。他表示，如果你去看看 ARM PC 的退货率，你可以去和任何渠道商了解，他们的最大担忧就是这些设备的退货率太高了。因为当你开始设置启用笔记本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预想的东西并不能运行。霍特豪斯没有透露他口中的渠道商名字，当然他也不可能透露，这会让渠道商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虽然霍特豪斯并没有直接点名高通，但现在 ARM 架构的笔记本处理器就只有高通一家在做，贬损 ARM PC 就是在贬低高通。霍特豪斯说， ARM PC 退货率高，说消费者没有达到预期，实际上在损高通没有做好生态， ARM PC 的软件兼容性太差。面对这种公然挑衅和贬损，高通当然不能容忍。高通发言人随后回应称，我们笔记本设备的消费者评价一直都超过4星，产品也得到了 Fast Company、 Tech Radar 以及诸多媒体的奖项认可，我们设备的退货率在行业正常水平。那么高通说的是事实吗？随机选择亚马逊和百思买这两大电子产品零售平台选择支持 Copilot Plus 的笔记本，目前这是高通独享功能。可以看到高通骁龙 X 处理器的 PC 包括微软 Surface、 华硕 VivoBook 以及联想 ThinkPad 16、 三星 Galaxy AI Book 4 Edge 等产品，这些产品的评价的确普遍在4星以上。当然，评价和退货率并没有直接关系，或许有些消费者退货之后并没有及时打差评。至于高通笔记本的退货率究竟多少，那只有渠道平台才知道。 出于维护合作关系的原因，这些大渠道也不太可能站出来肯定或者否认英特尔的说法。没有无缘无故的口水战，英特尔临时 CEO 主动贬损对手，或许是感受到了竞争压力，或许也是化解自身处境的尴尬。现在的英特尔用风雨飘摇、前景迷茫来形容并不为过，而战略方向前景也处于不明朗的状况。英特尔董事会刚刚解职了上任不到四年的前任 CEO 基辛格，虽然官方理由是63岁的基辛格主动退休，但诸多迹象都表明，这是英特尔董事会已经对基辛格的扭转计划彻底失去了信心，否则也不会在没有选择接班人的情况下突然换帅。在基辛格离开之后，英特尔的未来发展方向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英特尔股价今年以来暴跌了近60%，现在市值甚至还不到900亿美元，已经远远被诸多芯片同行超越，导致被踢出了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甚至还不到老对手 AMD 的一半。虽然此前英特尔董事会已经聘请了摩根士丹利来应对可能的投资者逼宫，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解雇基辛格。基辛格上任不到四年时间，并没有改变英特尔在核心业务的困境。2023年营收比他上任之前的2020年锐减了30%，而他提出的扭转战略 IDM 2.0 已经投入了1000亿美元，在全球各地新建芯片代工厂，但目前还没有带来实质营收，还需要每年投入200亿美元，才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年看到成效。解职基辛格之后，英特尔董事会安排 CFO 辛斯纳和产品负责人霍特豪斯共同出任临时 CEO， 等待董事会寻找新的 CEO 人选。与此同时，霍特豪斯还被任命为新创建的职位英特尔产品 CEO， 这也是他参加 CEO AI 活动并贬损高通芯片笔记本的缘由。未来英特尔将如何调整，是否还会坚持代工业务，这依然是个未知问题，或许要等待英特尔董事会选择下一任 CEO。 临时 CEO 辛斯纳昨天表示，英特尔会对分拆持开放态度，会继续将英特尔代工业务分拆成一家独资子公司。令英特尔蒙羞的是，市场不断传出英特尔可能沦为被收购对象的消息。 AMD CEO 苏姿峰近日公开否认有意收购英特尔，称这些传言毫无依据。然而作为被英特尔打压了几十年的行业小弟， AMD 否认有意收购英特尔，本身就是对英特尔巨大的羞辱。苏姿峰刚刚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 CEO， 过去十年间，他将 AMD 从濒临破产的性价比 X86 芯片厂商一路带到目前市值是英特尔两倍的行业巨头，几乎重现了乔布斯在苹果的神迹。相比之下，英特尔却在过去11年间连续换了4任 CEO， 更是连续炒掉3任 CEO， 但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在英特尔的绯闻收购对象中，高通是最靠谱的。美国权威媒体报道，双方高层甚至进行过直接对话，高通的市值是英特尔的将近2倍，通过股票方式吞下英特尔是完全可行的。此前安华高通过杠杆方式收购了博通，还计划强行并购高通，只是最后被特朗普政府否决。但出于对反垄断审查的担忧，高通被迫放弃了收购英特尔的念头。值得一提的是，高通只想收购英特尔的芯片设计部门，而无意接手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因为这是资金需求极大的重资产，也会直接拖累高通的财报。高通担心反垄断审查前景不无道理，拜登政府任命了诸多反垄断鹰派学者出任反垄断主管职位。过去几年时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通过起诉不断狙击企业巨头的天价收购，直接迫使英伟达放弃了收购 ARM 的计划。强硬的监管立场是硅谷科技巨头和超级富豪对拜登和哈里斯不满的直接原因。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 美国政府的反垄断监管立场可能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在企业并购领域转向有利于巨头企业。或许在特朗普政府之下， FTC 就不会对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交易穷追猛打。高通是否会再度燃起收购英特尔芯片业务的兴趣也很难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否决博通$1300亿收购高通的业务，主要是因为当时博通的实际主体安华高还不是一家美国企业，而且美国政府也担心博通 CEO 陈福阳收购高通之后可能会大幅削减高通的研发投入，从而影响美国在芯片领域的技术优势。对于 X86 占据绝对优势的 PC 处理器市场，高通已经觊觎和蓄力多年。2016年高通与微软达成 Windows for ARM 的独家合作，并于2017年推出了基于 ARM 架构的 PC 处理器，但当时的高通芯片始终无法在性能上挑战英特尔，只能主打轻薄长续航，始终在线的卖点。高通直到2023年才彻底摘掉了 PC 芯片性能孱弱的帽子，去年发布的骁龙 X Elite PC 处理器直接性能飞跃， Orion CPU 性能超过了当时英特尔、 AMD 以及苹果的同类产品。高通 CEO 安蒙更是不断晒出第三方数据，展示高通 PC 芯片的领先地位。外界普遍认为高通在 CPU 性能上突飞猛进是得益于2021年斥资$14亿收购芯片设计创业公司 Nuvia。 这家公司是由前苹果芯片主架构师创办的。今年10月高通手机计算和 XR 事业部总经理阿利克斯·卡图赞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承认，这笔收购是为了扩大产品线，提升内部研发能力。今年6月高通携手联想、戴尔、惠普、华硕等诸多主流 PC 厂商推出了搭载骁龙 X Elite 的 Copilot Plus PC， 将 Copilot Plus 的 AI PC 作为自己的最大卖点。不过高通为微软打造的 Windows 兼容 ARM 芯片的独家协议将于今年年底期满。卡图赞还表示，高通去年发布的 X Elite 处理器比竞争对手今年的产品还要强，等到明年发布第二代 X Elite 处理器的时候，搭载新一代 Orion CPU， 届时性能与能效还会有巨大的提升。或许高通在 PC 领域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想要的不仅是笔记本芯片市场，还想要台式机芯片市场。据美国媒体报道，高通正在测试一款面向桌面 PC 的新处理器，型号为 SC8480XP， 代号 Project Glimmer， 并搭配120毫米液冷一体式散热器 AIO。 为什么肯定是台式机处理器？因为 AIO 散热器通常用于游戏桌面配置，而非轻薄笔记本所需的散热机制。除了散热问题， GPU 也是高通 PC 处理器进军游戏领域必须克服的障碍。目前骁龙 X Elite 笔记本并没有配备高性能的独立显卡，要推出面向游戏市场的高性能桌面处理器，高通骁龙 X Elite 芯片可能需要打造独立的 GPU。 卡图赞此前在骁龙峰会的媒体活动上承认，目前的骁龙 X Elite 处理器面向的是休闲游戏领域，主打的是生产力。他的言下之意是，很多人希望自己的工作笔记本可以顺便玩玩休闲游戏，这是骁龙 X Elite 笔记本目前的使用场景。而且在被问及 X Elite 芯片内的集成显卡未来是否可能取代独立 GPU 时，卡图赞也明确表示，高端游戏会有专门的硬件支持。这意味着未来高通处理器如果想要进军游戏市场，还是会搭载独立的 GPU。 高通计算与游戏业务总经理孔达普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他表示，有些 PC 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有些 PC 则是面向创作者和游戏玩家的。显然目前高通笔记本驱动的 AI PC 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尽管苹果已经用 ARM 架构的自研处理器全线取代了英特尔处理器，但 ARM 处理器要在 Windows PC 挑战英特尔和 AMD 的 X86 阵营，依然面临着不小的障碍。 ARM 阵营对此倒是信心满满，微软在发布 Copilot Plus 的时候预计，今年年底 ARM 架构笔记本出货将达到100万到200万部，在 Windows 阵营的占有率达到 5%。 在今年的台北电脑展上， ARM CEO 哈斯公开表示，未来五年 ARM 架构芯片将在 Windows PC 拿到超过半数的市场份额。但至少目前的现实是，高通处理器的笔记本还远远没有给英特尔和 AMD 带来实际威胁。尽管当季 ARM 处理器已经占据整体 PC 出货量的 10%， 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苹果的处理器。 TechRadar 第三季度全球笔记本出货数据显示，虽然高通芯片笔记本当季环比增长 180%， 但整体出货量仅为72万部，不到 PC 市场总出货量的 1%。 高通骁龙处理器笔记本直到今年第二季度末才上市销售，尽管性能可能与英特尔相提并论，还拥有微软 Copilot Plus 的独家 AI 支持，但价格过高或许是他们没有普及的重要原因。目前高通骁龙处理器笔记本的起售价格普遍超过800美元，高通已经表示希望明年将这个价格门槛降低到700美元左右。 AIPC 的销售倒是增长很快，第三季度 AIPC 出货环比增长了 49%， 占据总出货量的 20%。 按照目前的行业标准， NPU 至少要达到40TOPS 的配置才能算是 AIPC。这个级别的处理器包括了骁龙 X、 苹果 M4、 英特尔 Core Ultra 200以及 AMD 的 Ryzen AI 300。 显然英特尔和 AMD 的产品才是 AIPC 的出货主力，但他们的笔记本暂时却无法支持微软的 Copilot Plus 功能，并没有真正给用户带来 AI 体验。不过明年微软即将向英特尔和 AMD 处理器的笔记本开放 Copilot Plus， 届时高通将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相比价格障碍，生态兼容性或许才是高通以及 ARM 芯片在 Windows PC 拓展的最大痛处。微软早自2012年就开始推出 ARM 芯片笔记本，但始终因为兼容性问题无法获得市场认可，随后不得不暂时搁置项目，把重任交给了高通。在上个月的高通投资者活动上，有人问高通 CEO 安蒙怎么看待即将有新厂商发布 ARM 笔记本芯片。高通和微软的 Windows for ARM 独家协议即将到期，外界传言 ARM 计划推动联发科和英伟达推出笔记本芯片。安蒙表示这非常好，接下来他说的话证明他并没有说客套话。他说，尤其是如果这家新芯片公司能够推动游戏生态的发展，这就显得尤为重要。游戏生态同样有一个较长的适配周期，而游戏开发商会非常有动力去优化兼容性，所以这些发展都非常积极。他显然指的是英伟达。如果有一家芯片公司有望将游戏生态从 X86 移植到 ARM， 那一定是英伟达。如果英伟达能进入 PC 处理器市场，对繁荣 ARM PC 生态显然是利好因素，这也同样利好高通。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 Vivian， 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